心里有蓝图。
就感谢上帝，耶稣基督的圣是不是以神性的全能的圣？耶稣基督的圣是以人性的顺从，人性的受苦，人性的忍受神旨意奥秘中间给他定义的压伤，那一些一切的大磨练，他完全顺服接受，他才得胜。这样就牵涉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问题：耶稣基督来做人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可能在试探中间跌倒？耶稣基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犯罪，或者不可能犯罪？如果你说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受试探是没有可能犯罪的，那他的试探是不是演戏？根本不可能犯罪，那表演一下表示他得胜了。所以从逻辑来说，这是很难领受那种神学的结论。那么在神学家里面，特别是正统的归正的神学家里面，多数相信基督受试探根本是没有可能犯罪。那如果是这样，试探的意义在哪里呢？试探的价值在哪里呢？试探对我们的启发和榜样的这个可能性在哪里呢？所以这就很困难了。所以我今天要大家思想这一个东西的反合性。基督来地上做人的时候，他是神吗？是。基督来地上做人的时候，他是人吗？是。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受试探吗？是。他用神性受试探吗？不。为什么呢？神是不试探人，也是不受试探。你明白这句原则吗？所以你把圣经的总原则抓紧了，你就知道没有一条是可以随随便便的。当我看见这一代的年轻人很严谨的抓住圣经的总原则来做神学的时候 ，the theologize, logicalize, the reveal the word in the scripture, 那教会就有前途了。否则你就用感性的东西，用感情作用的虚假的外表的一些的这个层次来使你教会增长，那就很危险的。因为有一天大风台一来的时候，突然间根基没有，所有的现象都崩溃了。所以你一定要在正统信仰圣经教育的总原则里面建立起你那灵性的根基，你教育的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耶稣基督在以神性到地上做人的时候，他真正受了试探，受试探就显明基督真正做了人。因为他如果不是人的话，他就不是可能受试探。因为撒旦是被称为那试探人的，你记得吗？那试探人的表示撒旦不可能试探神，因为神呢不试探人，神也不受试探。所以这样的神给人试验，给人试炼，给人苦练，给人精炼，神却不试探人。关于试炼与试探不同，我有一套的这个神学讲座，关于试炼与试探，你们好好再去听，把你们的原则听出来。现在我们继续下去。这样基督是以人的身份受试探，所以圣经就直接的了当说，那试探人的就靠近了他。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在旷野受圣灵引导，他被圣灵引导到哪里？到旷野去做什么？去受魔鬼的试探。所以圣灵的反面的引导是把人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我们许多人以为如果到美国就是圣灵的引导，如果更有钱就是圣灵的引导，如果发大财就是圣灵引导。我告诉你不是的，圣灵可以引导你到最艰难的地方，最困苦的地方，最孤单的地方，像埃及亚伯太监在还没有受洗以前，腓力先受圣灵反面的引导一样。所以耶稣受圣灵引导到旷野去受魔鬼试探的时候，这是故意在神的计划里面，神引导神受鬼的试探，神引圣灵引导圣子，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但是这个受试探的时候，他绝不是以神性受试探，他是以人性受试探。所以这样试探人呢，就来亲近他了。那么当耶稣基督受试探之后呢，他的得胜是真的或者是假的？你说如果他是绝对没有可能犯罪，没有可能失败，没有可能这个接受试探的话，那这个安排呢不过是演一个空局，没有意义的幕，这个没有意义的这个幕局。 带着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感谢主，耶稣没有犯罪。圣经没有说他不能犯罪，或者他没有可能是他们犯罪，耶稣却没有犯罪。那我们怎么解释呢？所以有许多时候神学性的思考呢，会在字句中间看到经义里面启发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产生一些呢更深入一层的超过字句的了解。这样的字句是叫人死，经义叫人活。那么耶稣基督如果不是可能受试探的犯罪的话，那他的得胜好像就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基督以神的身份来做人，受试探的时候可能犯罪的话，这也是我们很难接受的事情。因为如果耶稣犯罪的时候，他还会回到天上去，他还会是神吗？那么他的神性永远留在地上怎么办？在希腊一个神话是叫做这一个呢，这个 Daphne and 这个 Suki， 还有另外一个是 Apollo and Daphne。 那么这个 Suki 派到地上来的时候，那天神对他说，他说的天神就是 Jupiter， 就是罗马人的 Jupiter， 就是希腊人的 Zeus。 那我现在讲的不是圣经的话，我现在讲的是希腊神话里面的故事。所以那个天神对他说，你会见到睡觉的美女叫做 Suki， 这 Suki 美得不得了，但你不可以动她，你一动它以后我就发你，你就永远不能进到天堂来了。所以这个呢，这个下来了，当下来的时候，当他下来看到苏克了，睡在那边美得不得了，美到他不能忍受，所以他就去摸他，他去触摸他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理智上有一个记忆的话，你碰到他你就不能回来了，但是呢，他那时候因为爱的缘故呢，有一点像看到脖子好做手就吃了，就偷吃了。当他一碰的时候，好了，他永远不能回去。啊，你也碰到了啊、哦！所以你听我讲到不敢睡觉，就这个原因。另外一个是 Apollo and Daphne， 当 Apollo 追到 Daphne 的时候 ，Daphne 对他说：“你不要摸我，因为我现在是人形，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恩惠。如果有人把我碰到了，我就恢复我的原状，我是一棵树。”所以呢 ，Apollo 不管。这样美的女子我怎么可以放弃她，她就得罪她。有很多人就得罪世界最美的美女，才知道结了婚是一个母夜叉。当他抓到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 Daphne 被碰到的时候，手指马上变成树叶。如果你到罗马去，你到这个叫做这个 Borghese Villa 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艺术家叫做什么呢，叫做 Bernini 雕刻了这一座，雕刻这个雕像大理石美得不得了。阿波罗斜着身体摸到他的时候， Daphne 转过身来，他知道他给他一摸永远的命运就完蛋了，所以他不能恢复原来美女的形状，要变成树叶，马上树就变成叶子生出来，树枝就生出来，他就开始死了。那个时候的 Bernini 所要描写是什么？描写是暂时进到永恒而不能再归回来的后悔的那个表情应当怎么雕刻出来。我想有什么时候我跟你讲一些希腊或者这个古代美术史用基督教的关系批判和神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好不 好？
好，
大概没有时间了，好险，大概没有时间。那么这个 Daphne 呢，他整个练眼睛睁得好大，哦，他知道完了完了，我完了。耶稣到世界上是这样，耶稣有没有可能因为有一秒钟犯罪，永远不能回到天上去那里去？我很难解释的。我还能解释耶稣有没有犯罪的可能，或者他绝对没有犯罪的可能，因为他是来到相对界里面。那怎么办？如果耶稣的得胜是假的，如果耶稣的得胜不过是因为他是神故意来装腔作势受试探，那我得胜了，那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榜样的价值。如果耶稣的得胜是真的话，那么他的得胜应当成为我们的榜样。但是呢，这表示他有可能犯罪，所以我只能把这两件事情的矛盾用反合性的词句把它表达出来。Ontologically, Jesus is impossible to fall into sin. 本体论来说，基督没有可能犯罪。Logically, 也是。从逻辑来推敲，耶稣可能犯罪。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最后的结论是基督没有犯罪，基督得胜了。所以当耶稣基督得胜的时候，他可以用这样的词去肯定的说，我往父那里去。而耶稣基督说我往父那里去，是在他受最大的痛苦之前已经讲的，表示他那个心智的撒旦征战胜过所有邪恶的力量，那个对准顺服的定制是绝对顺从，完全不妥协。所以他说呢，我要离开你们往父那里去，我去是对你们有益，我若不去，圣灵就不降在你们的身上。他来的时候他要荣耀我，他要为我做见证，他来的时候要住在你们的心里，他来的时候要叫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讲的话。圣灵来了，叫人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这辈子。所以耶稣基督讲，我要往父那里去。原来约翰福音里面的往父那里去这个词句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词句，因为这个词句给我看见基督教的真理不是个单线的宗教动机，基督的真理是双线的救赎计划。我再把这个两个特殊的名词来给你们交代一下，什么叫做单线的宗教动机呢？ The one way traffic of the religious motivation，也就是人以罪人的身份，宗教产生的动机，盼望可以回到真理那里，可以进到上界的地步，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这种宗教动机是人本的，这个叫做人本的宗教的这个单线的动机。The one way traffic as a religious motivation is by nature anthropocentric， 是人本的。基督教不是如此。基督教不是人中间有一些最好的人，用行善、用修身养性、用沉思默想、用打坐克己、用各样的办法来对付自己有罪的本性，然后达到解脱的路线到上帝那里。这是宗教动机。基督教不是，基督教是神所赐给人完成救恩，借着道成肉身代罪受神死里复活完全得胜的双线的救赎计划。 Two-way strategy。 为什么呢？耶稣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大家说，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我在洛杉矶曾经有六天的时间讲这四句话。去年我在归正学院讲解约翰福音的时候，我把全本约翰福音就用这四句话来分段。基督的道成肉身是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基督完全救恩为我们预备地方是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单单这个16章28节的这一节金句已经否定了其他宗教的价值，因为没有一个宗教有这种双线救赎神计划来到人间的可能性。只有基督教的救恩、基督教的基督论里面隐藏了这个奥秘，神差遣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神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神差遣他的儿子使我们借着他在律法、在这个刑法、神的公义的审判，从咒诅中间的得胜，释放我们出来，使我们离开咒诅、离开神的愤怒、离开律法、离开各样的捆绑，使我们回到父那里去，与他一同承受救恩的果效。感谢上帝。所以基督的得胜是以人性的身份得胜，这个价值就非常远大了，就对我们的意义就非常肯定了。感谢上帝。为这个缘故，上帝说呢，我要使你坐在我的右边。当圣父对圣子讲这句话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以天使相比的。请你注意，从来有哪一个天使上帝对他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我要叫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有没有这样的天使？没有。所以天使不可能有得胜罪恶的这一种完全得胜超越成为救赎功能的这个功能，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天使堕落的就没有救赎的可能，天使没有堕落的就没有被救赎的经历。我再讲一次， 凡是没有堕落的天使就没有被救赎的经历，凡是堕落的天使就没有再有被救赎的可能。关于这一点我们解释到是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十五、十六节的时候，我也很清楚的给你们讲为什么人犯罪有救赎，天使堕落没有救赎的恩典。我要在那里解释这个教义的问题。那现在回到刚才的问题，所以这样上帝对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是在希伯来书作者中间应当把天使所领受所有的话语跟基督领受这句话做一个比较的一个范围的。所以呢，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曾经对哪一个说你做的我有份？那这样呢，哪一个天使曾经听见上帝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哪一个天使曾经听见上帝对他说你坐我右边我叫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头？所以这两句话的一句是基督道成肉身进到罪恶世界之前的位分，另外呢是基督道成肉身得胜犯罪之后所领受。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前后问题很重要。上帝什么时候对他讲？上帝说你要坐我右边，我使仇敌坐你的脚头。这一句话呢，乃是指耶稣基督得胜以后才坐在上帝右边。但是这个应许不是，这应许早就讲了。所以呢，圣父对圣子应许你要坐在我的右边，那是在永恒中间已经定的救赎计划里面一个成果。但是呢，耶稣基督不可能坐在父的右边，除非他的人性得胜之后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所以我们看见的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你说我们怎么知道神在永恒中间定了这一个计划呢？神以他的永恒的发誓，上帝对自己以发誓来证实他的话是不可变、不可改、不可背负、不可这个消失的。因为神以他绝对诚实、真信、可靠、不改变的本性作为他自己为自己发誓的这个基础。为什么神发誓呢？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所以上帝只做自己发誓。上帝对耶稣基督说你要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头。那这一段的话从哪里来呢？从诗篇第110篇里面来。大家打开来，诗篇110篇。诗篇110篇，我们大家一同来读第一节圣经。诗篇第110篇，一同开声来读。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必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永不后悔，说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么这里的第一节很清楚地提到呢，是上帝对耶稣基督说的。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我的右边。我们大家再念一次，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这个我主的我是谁啊？这我是谁？那么我主大卫的主是谁啊？耶稣基督是谁？大卫的子孙。你乱了没有？还没有乱，我再弄乱了一次啊。这里的我是谁？大卫。这里的我说我的主，我主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你敢不敢叫你的孙子猪啊猪啊？哦，很奇妙啊！他们查考圣经，发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大卫的后裔，是对的。那子子孙孙中有一个，那一位呢？ 连大卫都要称他为主。你看到没有？耶和华是谁？上帝，是不是主？主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是主，是神，是创造者，是救赎主。主耶和华对我主说，所以大卫这里看主对主说，主对我主说，上帝高上帝，这些东西犹太人没有发现，犹太人或者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故意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不能解释，就慢慢把它带过去。所以耶稣基督把他追逃的时候，就把他挡住了，让他们不能逃避。你怎么解释这句话？原来呢，在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英王钦定一本1611年，他下令这个要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当你看到耶和华这三个字的，你马上改成 Adonai， 或者改成英文的 Lord。 So the Lord spoke to my Lord。 耶和华对我主说，耶和华 JYHWH， 在希伯来文应当问念成 Yahweh， Yahweh 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Jehovah， 耶和华。那么英文有些翻译耶和华，原来是 Yahweh。 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被启示的中间呢，神的名字的下面没有这些 vowel， 所以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念，你不能不知道念应当 Yahweh 或者 Yahweh 或者 Yahweh。 所以现在所有希伯来人他们就称为 Yahweh，但是中文翻译成耶和华。有的人奇妙啊，这个家族姓耶的，爸爸耶和华，孩子耶稣姓耶的啊，耶父生耶子啊，是的，耶和华的儿子是耶稣，那我们是什么？耶徒，对不对？耶稣的门徒。那么这耶和华，那这个字呢，在希伯来人写圣经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非常尊重的。所以每一次当他们抄圣经，抄到耶和华这个字的时候，他一定站起来，他不敢坐下抄，他一定站起来，无论有人看见没有人看见，因为他是对上帝的敬畏使他严肃站立。那么他呢去洗手，手洗干净完了，站在那边开始用刀刻 YHWH， 刻完了以后他就坐下，刻下去其他的话。可到第一节圣经里面两次，第二次出现耶和华的，他马上再站起来，站起来再去洗手，洗干净了以后呢，他就回来站着写 YHWH， 又再坐下去。如果那一张圣经的耶和华一共出现了25次，他要站着25次雕刻，他雕以前要洗手25次才可以雕。这样呢，当他把全张的羊皮都刻完之后呢，他就从头查有没有一个字母错，有没有一点错，有没有一画错。所以一点一画就变成圣经的专用名词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弃，虽然天地能废弃。耶稣基督说呢，天地可废弃，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却不能废弃，就同那意思是一样的。因为他有神的话语的权威来把他的教训赐给我们。那么这些人看到整片的羊皮所写的都完整，只有一个字母错的时候怎么办呢？整个羊皮要撕掉它，烧掉它，毁灭它，从头再抄，就保留神一个字没有错的话可以留到我们这个时代。这是以色列人这样敬畏的话。在第三条诫里面，你们说你们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当他们到了英王钦定一本翻译圣经的时候，所有的耶和华就直接翻译成 The Lord， The Lord， L-O-R-D。 所以到了诗篇110篇的时候，是英文的圣经 The Lord spoke to my Lord， 我主对我主说，主对我的主说。第一个主是耶和华，第二主是被应许要到世界上来成全救恩的上帝，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基督就是耶稣。所以呢，当犹太人他们轻看耶稣，他们拒绝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用一句话把他们整个宗教性里面 最困难不能了解的东西把它提出来了。基督是谁？是上帝的子孙，是大卫的子孙。当这些法利赛人回答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马上问他说，如果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呢？那你们知道基督的这个反合性 paradoxical nature 又是神性又是人性的这位耶稣基督吗？你们今天轻看我，你们今天不接受我，为什么？因为我要一个羞耻的好像衰弱的没有家庭没用的肉身的身体，是吗？我是大卫的子孙，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而这个大卫的子孙是比大卫更低更低更低几十代的人。但是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他有神性。所以这样整个犹太文化中间的基督论就动摇了。他们对这位在历史上显现的耶稣基督不知道怎么样应付，因为他知道大卫的子孙，但是当真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不但不接受他，他还要定他死罪，把他定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得胜是以人性得胜，耶稣基督人性得胜是神永恒中间已经预定了，而神给他的应许，你得胜要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可以做你的脚蹬。耶稣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请你注意，坐在上帝右边这个名词是基督教信仰专有的，这个名词是从来在别的宗教里面没有的，在别的宗教没有什么上帝右边有什么的，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样的词句的。但是基督教里面看见神的右边有耶稣基督，我不要你联想到左边是圣灵，我也不要你联想相对论。既然耶稣在父的右边，那父在耶稣的左边，那你去问右边跟左边哪一个大？如果右边更大，那个圣父比耶稣更强吗？你可以问你大龟。这里我要用从圣经原理里面总沿着对右边的观念所建立的信仰来给你解释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坐在父的右边，他用右手将你高举起来，你要在神的右边坐下。这个右边什么意思呢？这右边的三重的意思，上帝的儿子坐在上帝的右边，这句话有三重的意思，而这三重意思总归纳起来，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重要到什么地步呢？重要到成为基督教信仰中间十二段里面其中的一段，坐在父的右边。在使徒信经里面一共有十二段，十二重要的要点，其中的要点是基督论，耶稣基督坐在父的右边。亲爱的弟兄姊妹，重要到一个地步，许多的教会每一个礼拜都会念一次使徒信经，包括我的教会，每一个教会注重使徒信经的，他就要使人继续提醒，继续记得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从圣父圣子他的圣父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坐在神的右边，再来圣灵教会以致永永远远的生命圣而公的教会，这是我们众教会同共有同共承认的信仰。重要到这个地步，耶稣基督坐在父在圣灵的右边，这三重意思是什么呢？第一，全本圣经给我们看见坐在父上的右边表示这是一个蒙悦纳的一个位分， The position of being delighted， 耶稣基督神悦纳他，就把右边的位分交给他，这是耶稣基督被神喜悦的意思。在什么事情上呢？特别是在献祭的事情上蒙上帝悦纳。耶稣基督把自己如同无瑕无疵上帝的羔羊，无罪圣洁的祭品献给上帝。耶稣基督希伯来书九章第十四节说，以永远的灵将自己献上，这样呢，这个祭是上帝所悦纳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在各个当中流出的宝血，舍弃的生命所献上的这个祭，也就是神在永恒中间未成全救赎所定下的那个赎罪祭。感谢上帝，他对我们来说是个赎罪祭，对神的愤怒来说这个挽回祭，他是被悦纳的献祭， 也就是摩西五经里面所预表的神救赎的方式，是借着祭牲的代食把赦罪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神悦纳他，叫他坐在右边，右边是蒙悦纳的位置。大家说右边是蒙悦纳的位置。所以当你想着耶稣坐上帝右边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想那么耶稣在右边，上帝在左边，左右两个圣父圣子共在一个宝座上。不是，那不是指方位问题，那不是指这个左右用我们世界空间观念去定界限的问题，那是指属灵意义的问题。耶稣去蒙悦纳，因为右边的座位是蒙悦纳的座位。这样你就看清楚，无论是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无论是路加福音第三章，还有其他的地方所讲的，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所扶持的，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爱的，你们要听他，因为他是蒙悦纳的。第二，右边的神学意义是一个得胜者的地方。所以当一个将军在战场厮杀征战抵抗强敌得胜归家的时候，他们就用很大的这一个盛会，叫王亲自坐在宝座上，那就叫那号角吹响，许多的军队驾到，在那里欢迎，百姓都出到大街的中间，欢迎他得胜的将军回家。当这个将军带着战俘回家的时候，他在前面走，气昂昂的走到宝座的面前，那么宝座旁边就有一个椅子，这个是右边的椅子。当走到王帝面前，把得胜的这个成果禀告出来的时候，就请他坐在右边，表示什么呢？表示他是得胜者。所以耶稣基督坐在父上的右边，表示在献祭方面，他已经带你带我死了，蒙上帝悦纳，他的祭物已经成全神的心意。第二方面，耶稣基督死为你为我受定罪之后呢，他就在死的中间战胜了长死前的魔鬼，把一切仇敌掳来归于上帝。这样耶稣基督呢，就以得胜者的身份就坐在上帝的一边。这是第二方面。所以这是古代在战场上得胜的人可该得到的真正的位分。第三方面，上帝的右边的意思是掌权者的意思，所以他可以接受特殊的权柄的委托，成为分封之王，或者带领更大的军队，或者他升到更官的更高的将领的位分，这样呢他就变成掌权者。所以呢，圣经告诉我，没有一个天使，没有一个天使有这样的位分。你还记得吗？这个天使在英文世界里面给他叫做 Lucifer 的这一位呢，天使长，他背叛神，他以至高者同等，照着圣经以赛亚第十四章，以及以西结书三十九章呢，他乃是有一个无限的雄心野心，要做上帝领受敬拜，他没有办法掌权。但耶稣基督不是以主动的升高来，最后被动的被摔下降临。耶稣是以什么主动的降临，被动升高，升到至高之处的时候，就是坐在神的右边。当你读基督论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张特别的重要的课题，叫做基督的降卑与基督的升高。从卡尔巴的神学来说，基督降卑就成为人，因为呢，所谓基督降卑如不是成为人，我们就不能了解基督升高是从人性，因为如果是神性方面，没有更高的地方可以再升上去，所以他是从神性降卑而为人，是以人性得胜升高而回到神的右边那里去。这样基督是蒙悦纳，基督是得胜者，基督是掌权者。所以掌权的时候，上帝另外加一句话，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什么意思？当一个将军回来的时候，给他一个脚凳，表示他站在一个脚凳压在他的脚下的时候，他站在那边是一个得胜者，一个记号。而这个脚凳是谁？ 是仇敌的头，你明白吗？你把仇敌的头抓来当做你的脚蹬，站在他的头上，你看多么威风。这就应验了圣经所讲的，女人同蛇要彼此为敌，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要彼此为敌，女人的后裔要伤什么？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所以你站在他头上，他咬你一口，就是那个意思。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撒旦伤了他的脚跟，耶稣在十字架上伤了撒旦所有犯罪的头。这样基督以掌权者的身份站在父上帝右边。那么基督真的得胜了吗？得胜的。现在已经叫撒旦在他的脚下做脚蹬了吗？还没有。基督完全得胜了吗？完全得胜了。教会已经享受了这些得胜吗？还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时期中间有一个字叫做等，你我叫你坐我右边，等到我叫你的仇敌坐你的脚蹬。你注意吗？这等字什么意思啊？还没有。等的意思就还没有。基督已经得胜了，教会还没有。基督已经使我们得到自由了，我们常常还在捆绑中间。基督已经把这个位分奠定了，那我们整个救赎的程序还没有终极性的完全。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段时间等等，连基督得胜升天之后还要等他再来的时候，那是一切都要归顺于他，他在他一切享福的上帝的面前，那个时候就真正达到神旨意终极性的胜利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对这个等字有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思想。今天我们看见的圣经里面等的神学是很多人不注意的。我们从前看见神栽培一个传道人用许多的时间，现在我们三年就可以叫一个人神学毕业就可以做牧师了。为什么呢？我们不要他等，要他快。所以很多人念神学很聪明，用什么办法修完最多的修科，快快修完就可以做牧师，快快做教会领袖。我告诉你，从学分来说你已经得胜了，从等仇敌做你的脚蹬还没有。你明白吗？我知道很多神学毕业的时候挂一个帽子，我是传道人，拿着到教会去，你要尊重我，你不可以看不起我。我说某某神学是是硕士博士，而且东方来的博士。东方来的博士是拜耶稣，不是给人家拜的。为什么呢？没有等。很多事情你可以做的，但是等。柏拉图说一个最聪明的人要给他读书读到35岁，18岁一次大淘汰，20岁再淘汰，25岁再淘汰，到以后呢给他读到35岁，然后呢可以得到最高学位最高学分。那么做王了，做贵族的，做统治，不叫他下乡种田15年，50岁才回来做省长。所以柏拉图很懂我今天要讲的这句话。现在很多人说，哇，我要做传道，第二天为什么我不是 Billy Graham？ 主啊，我要为你做神的仆人，我就是现在的宋尚杰。你有没有等？连耶稣基督都等。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岂不知我以我父的事为念？等到30岁才出来。摩西40岁的时候，他修了埃及人1000的学问，那个时候留学不可以到美国的。摩西的时代，如果你到美国留学，就是最多学那些印第安的。当时要留学，一定要在埃及，因为摩西的时代，东方没有什么伟大建筑的时候，埃及的金字塔已经建成了。埃及在摩西的时代多么荣耀，多么伟大，多么巍峨的建筑，多么强盛的帝国。连柏拉图周游列国12年的时候，他回来记录他最佩服埃及王政对农民分田耕造，这个耕种田地这一切的制度可以成为希腊的榜样。我对你们讲之后，你可以好好去看那些书，一本一本去看，没有一句跟你乱讲。埃及是伟大的不得了， 埃及到今天，你到那个库夫，到那个金吉萨，到那个大金字塔去看的时候，你会惊叹不已，你会叹为观止，这些东西怎么会在人间几千年以前就有了？埃及人所有的学问，你台大毕业你读什么？你拿到博士就拿出一颗，你懂吗？一颗吧，所有的学问埃及都有了。那么他们，我想56个 PhD 每一系都读完了，埃及人所有学问都有了，有了又怎么办呢？他要为上帝做工，什么办法呢？我帮助你，我最怕那些帮助上帝的传道人，所以我对每一个传道人 You don't come to help， 你不要以为你的帮助唐中荣，你来修，你不肯修的给我滚。 You don't come to contribute， You don't come to help， 你不是来帮助教会，来帮助圣公，你来修，你来侍奉，你来做奴仆，你不要你走。 You come to help， No， come to contribute， No， You come to learn， You come to serve。一个美国人从美国到印尼，我要到印尼来侍奉主，我不知道应该帮助什么教会。那我说你自己决定，如果帮助你教会 No， 我教会不需要你帮助，如果要来你跟我修，我美国毕业修，你好好修。岂有此理，只有中国人到美国去修，美国人到中国来来教会。现在美国多少教会空空洞洞的，他们应当派人来修。一个神学院长说 Now we send people to study thereNext time you send people to study here. Yes, we would like to learn from you also. 这个是一个定律，神的真理。你不要以为你读了一个东西就侍奉，就来帮助教会，帮助耶稣。我对我的同工说，你不要帮助，你明白吗？连耶稣基督他都要等30岁才出来侍奉。摩西40岁要侍奉的时候，用什么办法侍奉？我这个做过将领的人，看到埃及人这么坏的，好，主啊，我要侍奉你，我要为你报仇，抓到埃及人一抓，啪，杀死他。上帝啊，你是这样帮助我？如果这样不必了，那怎么办呢？滚蛋，把他滚到哪？滚到旷野。他修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然后他就讲天文学、地理学，讲完了以后，那个羊咩，糟糕。上帝啊，我要奉献给你，用你把我放在羊的中间。主啊，英雄无用武之地。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不懂圣经的原则，柏拉图虽然还没有明白圣经，早就比你更懂神的心意。我再说啊，柏拉图的教义学的理论，到了35岁，你读了一切的书以后，好了，最高的学问完了，现在跟穷人、平民、农夫，跟乡下的老太婆去一同去受苦受难。50岁以后才穿紫袍做王座，做贵族统治大家。那时候你统治他们的时候，你知道人民的痛苦，你知道每一粒的饭是很难种出来，你知道人家做事是不简单，流血流汗才有成果的。你凭什么去叫我应当这样应当那样？我今天如果不是比别人更牢固的传道人，我很多事情不敢讲。你知道法国大革命最讨厌的一个人是玛利亚·安托内，听过这个名字吗？玛利亚·安托内，当大家对他说：“往后啊，穷人没有饭吃了，他们没有面包了，没有面包，告诉我，叫他去吃鸡蛋糕吗？没有面包就吃鸡蛋糕，没有鸡蛋糕就吃三层糕，什么糕？他念一大堆很贵的东西的出来。”原来他王宫里面每次一提他一杯几十桶，如果不吃面包就可以吃别的。他们不知道穷人连面包的钱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丈夫啊的祖宗啊，路易十四太阳神，早就用很高的税把农民所做的劳苦果效全部拿去做凡尔赛宫。现在他王族已经有这个习惯，吸收民脂民膏，自肥自利，让大家穷得要死。法国怎么不可能革命？一定革命。为什么？你不知道他的痛苦，统治者不知民间之苦，坐在位上作威作福，这是令人最讨厌的事情。你听懂了吗？你很盼望做团体的团长、教会的牧师、神学院长，给我下乡亲。你不要，我们这个神学院发的学位这么高，我特别尊重，我才不看这些。 我教的神学生做了牧师已经超过1200人了，我知道哪一个人是真的会侍奉主，哪个不会的。为什么？有一个功课，一个神学没有学。等，你不等，那你就要被上帝丢弃。耶稣基督等，摩西等，等几十年，等40年。摩西等40年，好过吗？40年是40×365，你懂吗？40年是很久的。一年过一年过，老老老，五旬慢慢白雪，主又呼召我。到80岁的摩西，脱下你的鞋子，你站的地方是圣地，我现在呼召你，说你要用我做什么？开大布道不？你到王宫去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叫你去见魔王，叫你去见鬼头，叫你见最大的仇敌，叫你困难的责任给你。主啊，我没有口才。摩西有没有口才？摩西说话行事都有口才。为什么那时候说没有口才？可能他要逃避上帝的责任，可能他已经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德国一个大神学叫 Roy Hazen， 他说让我们认识摩西120年的生命分成三段，40年。第一个40年住哪里啊？第二个40年住哪里啊？第三个40年住哪里啊？哎，是旷野，不必害怕，重复不要紧。第一个40年王宫，第二40年旷野，第三个40年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到哪里？照样在旷野，他不同地方那里。Roy Hazen 说，摩西的第一个40年学到一句话 ：“I am something， 我了不起，我什么都会，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第二个40年学到什么呢 ？“I am nothing， 我起不了，不是了不起。”我只能抓羊来跟他讲洋话，说方言。我讲理论他不懂，我讲哲学他不懂，我讲什么的妹，主啊，我还有用吗？40年没有用，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人在羊中。最后40年呢怎么样呢？啊，现在开始用他的大全能了。哇，不是一天到晚给他领到的羊群骂得半死，好的领袖一定给人批评。当大家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福气了吗？是吗？当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摩西的第一个40年讲什么话大家听，第二40年他讲话羊不听，羊讲的他也不听，第三个40年他讲什么下面讲几倍的话来攻击他侮辱他，等到他死了，那些人为他哭了几十天。好的领袖活着的时候人家骂你，死的时候人家为你流泪，那是好的领袖。第三个40年他学什么？ I am something， I am nothing。 第三个40年 God is everything。 大家说 I am something， I am nothing。大卫等不等？当撒母耳告大卫的时候，他是全家最年轻的，最小的。耶西有几个孩子都带来了，他还有没有？哦，忘记了，还有一个。有人孩子多到忘记了吗？他在牧羊，叫他来，因为他没有算在你们这样小孩子，这小子怎么可以做王呢？原来上帝拣选最小的，我不是说你家里排最小以后做王，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夜郎自大，把他带来就是他。高了以后，高了没有？高了，等等什么？等到扫罗死。哎呀，我应该做王了，你为什么不死？我祷告你快快死，你很久了。什么人你祷告他死，他一定更长命。如果你讨厌你的丈夫猪啊，跟他快快死，他一定很长命，可能命长过你也不一定。人家说这个 Charles， Prince Charles of England， the Prince of Wales is the richest man among the unemployed。 他是英国英伦里面几百万的失业里面最有钱的流浪人，没有工作做，失业分子 unemployed。 为什么？他等妈妈嘛，妈妈死他才做王，妈妈越老越健康，有什么？所以呢，大卫等等等等，为什么呢？神说的，虽然你是已经被按理了，但是你不可动手来侵犯、伤害
耶和华的受膏者，等到扫罗死，大卫等几年？你看，我讲我们要发展那个等的神学，好不好 ？Theology waiting， 等好不好？不好，等苦不苦？很苦。时间对睡觉的人是好像没有速度的。时间对等待的人是很长的，一秒一秒的刻，起来，起来，滴答滴答滴答，所以时间变成时刻，因为每时每刻在刻。等，很难。耶稣基督叫门徒等，等。
你们已经受了三年训练，你们已经亲自看见我死了活，现在等，在耶路撒冷等。祷告等，等到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为我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做见证。保罗蒙神呼召，从马上摔下来。保罗那个时候眼睛失明了，保罗三天三夜像瞎子一样的，直到神差遣他的仆人使他解脱了以后，那你又怎么样呢？他就到阿拉巴格的旷野三年多的时间，为什么？等。
今天我们许多的事情做不成功，为什么？我们不懂。今天许多青年的传道人一下子就失败了，为什么呢？他们不懂得什么叫等的神学，急的神学他懂。快快毕业，快快修学分，快快可以得到我的修为，快快做牧师。我告诉你，我讲道讲了15000次以后，我才接受安利牧师，不是我没有资格，我拒绝的。他们说：“为什么你要讲15000次才敢做牧师？是不是使你讲错的机会多一点？没有错呢？为什么？因为我如果一从起初做牧师，我没有办法逃脱要为人证婚、订婚、结婚、证婚，还有搞一些礼婚的这个辅导，生生死死一大堆的工作。我要专注布道，布道到处讲，所以我在10多年侍奉中间跑了1500个礼拜堂教会讲。”等到什么？等到一个时间到了，我想我可以安息了，我才接受安息。等，你们要等吗？等容易不容易？不容易，等很难。等的时候你要忍耐，忍的时候很难。为什么？因为忍字中国字就很难写的，上面一把刀很利的，下面什么？你的心，一个刀插在你心上，等，你动一动流血，就吃到了。利刃插心，这个叫做忍耐。那等候耶和华的，就必什么？就必得着能力。忍耐等候耶和华的人，就不报愧蒙羞。忍耐等候耶和华的人，要为他成全大事。你要忍耐，忍耐，忍耐，你会像鹰展翅上腾，你奔跑，你行走，你不疲乏。你要等，等，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当急的时候，我们不迟延；当等的时候，不着急。好，叫我们心怀上帝的旨意。我们大家再念这一段的圣经，希伯来书第3章，希伯来书第1章，我读第11、12节，你们读第13节。天地都要毁灭，你却要长存。天地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旧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气，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与你的仇敌做你的教导。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完第1章。我们好辛苦，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对不对呢？才把希伯来书第1章讲完。刚才老牧师问我，那么到什么时候才讲完第13章？我也不知道。我已经对我的教会立约，我要把4本书讲完了。那么是不是退休？是不是主把我接去？或者我以后呢，多到别的地方去？我不知道。我已经第1本约翰福音讲完了，第2本罗马书讲完了，第3本书以弗所讲完了。现在第4本书讲完以后，神给我什么计划，我一定去做。但是我自从答应你们讲罗马书，讲希伯来书， 我想可能我会把自己绑住，这样每天跑跑会好几天的事。虽然如此，我也要等忍耐把这些讲完的。愿上帝赐福给我们，可以从神的真理得到教训，得到信仰的建立，得到根基，得到启发，得到眺望，得到火热，得到整份，好为神做美好的工作。我们站起来祷告。
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我的罪恶洗净，
再唱。
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我终归要洗净，我也光鲜。
我们一同开声祷告，我们求主给我们的侍奉有主的恩言，主的圣灵高摩能力充满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等候神的充满的能力，给我们不是很快要彰显自己，乃是继续不断努力做工，却隐藏在耶稣的后面，直到他的时间来到。我们大家恳切祷告，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再唱十字架，有请饶孝敬牧师到上面来为我们祷告。我们大家一同开声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为我们侍奉感谢你，为我们今天领受的真理感谢你，为你在圣经里隐藏这些的奥秘向我们显明出来感谢你。主，求主给我们也明白你圣经的话语，我们也清楚知道我们应当做的是什么，给我们也明白你圣经给你启示的真理。我们再次得到主你的光照，你的真理再次复兴我们，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你手中，愿主你自己怜悯，愿主你的赐福。我们感谢你一天又一天，一段又一段，一句一字又一句一字，把你的真理向我们吸引，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恩待赐福，给我们的侍奉能够不折扣的荣耀你的名，给我们的见证，给我们的生活能够没有折扣的彰显你的荣美。求主听我们祷告，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求主垂听。我们感谢你在过去几个月的中间，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一件一件的思考你的话语。求你赐福今天我们领受的，跟赐福下个礼拜完整的把第一章讲完。愿主你真理的大能运到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我愿你奉献，我愿你在你手中被你使用。求主是基督得胜所得到的荣耀，同得胜同得到的尊贵，能够影响我，可以感动我，可以光照我，启发我。我愿以基督为我的延伸，为我的标杆，让我效法我的主，侍奉上帝。主啊，求主你给我真心等候你，使我一生一世被你使用。有这样的人，请把手举起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们唱，是不是唱？
他的心。